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华儿姐姐。在去年的12月呢，香港发生了一个大火的事件，让大家呢现在还是记忆犹新的哦。那这个香港的大埔屋苑呢，就是鸿福苑，在2025年11月26号发生这个5级的火灾，也造成了至少有160个人的死亡，79个人的受伤，以及6个人的失踪。那这个鸿福苑大火呢，其实是继2008年啊，在旺角那个嘉禾大厦大火以来的第二宗的5级火警啊，它也算是香港史上死亡人数呢第三多的这个火灾，所以后来呢，就有媒体呢，他们就称之为港商哈、啊，这个港是香港的港商呢，是一个歹徒的歹，旁边呢就是一个受伤的伤啊，就是把人部改成歹部就对了啊，就是港商。
Yeah.
在旅行，欢迎来到休闲观光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休闲观光时间呢，花儿姐姐要跟小朋友来分享的啊，就是香港的他们的一个长途远足径啊。那刚刚前面呢一开始我们讲到香港这个港商啊，就是其实香港人也是很需要受到这个心灵的一个平复啊。那走走步道呢其实很好的，那花儿姐姐呢分享这一本世界最美长距离步道啊，自己读的读着，花儿姐姐心灵呢哈也好像跟这个自然契合，然后也觉得非常的开心。好，花儿姐姐今天要分享的这一篇呢，它的主题呢叫做香港的长途远足径。好，那花儿姐姐呢把这一篇的文章呢就读给小朋友听。那先让小朋友先了解一下，其实香港呢在英治时期，现在已经是归回大陆了哈，在英治时期呢引进这个郊区管理的概念，所以他们先建了这个郊野公园，后面呢又盖了这个四条的长途远足径啊。那么当中呢像麦理浩径啊，还有这个卫懿信径呢，都是以苏格兰籍的这个总督呢来命名的。那么究竟呢苏格兰人他们践行的传统是怎么样去影响香港的长距离步道的发展呢？他们又如何把这个家里面走路的这个文化深植在殖民地的土壤当中呢？来，花儿姐姐啊就把这篇文章呢读给小朋友听哦。英国的山地步行泛指在山地进行践行活动，无需使用绳索或特别的辅助装备。香港则是将登山远足活动统称作行山。香港的行山文化深深受到了苏格兰人爱走路的影响。18世纪末，苏格兰作家汤马斯·魏斯特将他游览英格兰湖区的经历创作了《湖区指南》，而这一本以风景旅行为题的著作详述了湖区周边的自然观光点，成功带动走路寻趣的风气。1891年，登山家修·蒙格将苏格兰全国280多座3000英尺以上的山峰进行了系统化的记录，并且刊载在苏格兰登山俱乐部的杂志上。而此后不少的登山爱好者跟随他的足迹，将一座又一座的山呢收录在囊中，而该份的山峰列表出现，被认为是现代征服山岳活动的一个标志性的时刻。而近年来步行已经成为了苏格兰成年人最受欢迎的运动，在2014年该国政府更是提出了全国步行策略，鼓励民众每天走路，并且改善国内步行的环境，希望能够建立全民的走路文化。苏格兰人爱走路，重视公众通行权。苏格兰人热爱步行，向来是公众通行权为传统的权利。然而走路的自由并非渐于旦夕，争取路权的过程历时数个世纪。1695年，苏格兰议会容许地主划分工地，而后工地的面积急剧的萎缩。这样的土地私有化制度截断了往来公共场所的行人通道，而通行权也一并的被没收。工业革命在18世纪中叶展开，急促的发展带来了经济增长，创造财富，但也同时导致了空气污染、长工时、城市过度挤迫等问题，工作和生活环境日益恶劣，城市的滚滚烟煤而预积着人们返回乡间的渴望。为了满足心灵所需，城市人有意识地选择以步行的方式回归自然，于是民众与地主的冲突在各地是越演越烈，路权的一个纠纷以及诉讼不断。提倡公众通行权的地方组织在此时相继的冒起，而苏格兰通行权与通道协会是最早成立的步行俱乐部之一。那么创立呢没有多久就卷入了1847年的格伦蒂尔特案件。当时爱丁堡大学植物学教授约翰·巴尔福带领着一群学生到格伦蒂尔特进行了野外的考察，却是遭到了地主阿索尔公爵的一个栅栏呢挡住了去路，而口舌之辩演变成法律之争，经过了冗长的诉讼，最后终于确立了民众在格伦蒂尔特的进出自由，成为了苏格兰史上最知名的通行权案件之一。好，小朋友，刚才我们读到了，好，这个通行权啊， 不是有地就可以走哎。所以这告诉我们呢，就是说有时候呢我们会以为说哎，反正只要不是私人地哦，然后我们就可以随处呢到处去行走，但是没有想到在苏格兰还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哦。虽然苏格兰人呢很爱走路，但是这个公众的通行权呢也是很重要的。
The hardest fight. You're crying and I don't know what can I do for us. I don't want to lie, but I'm really tired. So I close my eyes and hope everything will be fine. Can we just stop the fight and give us some time?I'll never run away, be always right here. If you think I'm bluffing, I will take your hand with mine. Let's stop the fight and love each other again. You're sad, you're sad.I know they sing too much before.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Repeat and repeat and never stop. Do you really love me? I can feel your love to me. But darling, I always give you my love. Even I was down, still want to make you happy. Made me feeling good. Do you remember how I need your love?Always be here to be your arms. Let me give you all my life. And here we go again. Can we just stop the fight and give us some time? I never run away, be always right here. If you think I'm baffling, I will take your hand with mine. Let's stop the fightAnd love each other again. Can we just stop the fight and give us some time?Can we just stop the fight and give us some time? I never run away, be always right here. If you think I'm baffling, I will take your hand with mine. Let's stop the fight and love each other again.Finally give us some time. I never run away, be always right here. If you think I'm baffling, I will take your hand with mine. Just stop the fight and love each other againLet's stop the fight and loveEach other can.
小朋友，今天在我们的休闲观光时间，华儿姐姐继续跟小朋友分享的就是世界最美长距离步道。我们今天呢读到了香港，那我们刚才讲到香港呢其实受这个苏格兰人的影响很大。来，我们看一下呢，其实香港啊，他们呢也会呢设立这个所谓的保护区啊。那华儿姐姐继续的把这一段呢分享给小朋友听。香港设立保护区，保育自然与疏导反政府情绪。同一时期，世界另一端的英国殖民地香港也被全球自然保育和建设国家公园的浪潮卷动，酝酿成立自然保护区。日据时期薪材短缺，香港大量的林木遭到砍伐，而荒秃的山头亟待复育。而后大量的民众因为国共内战以及内地的政治动荡等因素涌入了香港，导致了人口急升、饮水短缺，而植树造林和涵养水土成为了环境治理的首要之务。1960年代，美国的环境科学专家戴尔伯带着他的妻子来香港勘察郊野，随后发表香港保存自然景物问题的简要报告及建议，而创建成立了自然保护区和专责管理小组，以及进行植林及科研等工作，拟定了郊野公园的发展框架。好，小朋友，原来香港设立保护区呢是这样来的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来自苏格兰的麦里号呢，它是怎么样去加速这个推展啊这个郊野公园。那花儿姐姐呢就把这一段读给小朋友听哦。来自苏格兰的麦里号加速的推展郊野公园。1971年，来自苏格兰格拉斯哥的麦里号爵士就任了香港总督。麦里号夫妇两个人都是自然的爱好者，热爱远足泛舟的麦里号曾经说过，
山林海滩属于大多数人，高尔夫球场以及游艇则是少数人所拥有。
这刚好反映着他对于共有以及私有的一个本质概念分明。他又提到了设立自然保护区的目的，就是要避免呢郊区过度的开发，为城市人保留一点喘息的空间。在麦里号的大力支持下，郊野公园计划得以顺利的推展。短短3年间，政府划定了21座的郊野公园，还有13个特别地区，占了当时香港土地总面积38%。而到2024年，已经划设了郊野公园，更是来到了25座。麦里号对于大自然的热爱以及对于公共空间的重视，无疑就是令郊野公园发展计划得以迅速落实的主要原因之一。香港麦里号近诞生，连接8座郊野公园。这条历时了9个月建成的远足径以麦里号命名，来纪念他在任内的巨大贡献。路线将现有的道路连接昔日的村径、古道、林道以及水塘周边的车道，同时尽可能的去绕避私人的地段以及生态的敏感地，来减低对于村民还有自然环境的影响。全长100公里的现行步道横跨了境内8座的郊野公园，而路线由东部的西贡起，绕了大浪湾、粤西贡群峦，以及走醉酒湾防线、攀大帽山，最后止于西部的屯门。路径共分为10段，每段的起点跟终点都是在车辆可达之处，让徒步者分段选走，同时解决了后勤补给的问题。而沿线呢也设置了12个露营以及住宿的地点，方便全程行者在途中扎营过夜。在规划之初，行程预计需要3天，让徒步者能够漫游细微的郊野。哪知道刚启用不久，就有驻港的英军以22小时25分钟走完了全程。离岛上的远足径，由于首条远足径它深受市民的欢迎，当局在80年代初开始筹划另外2条长途远足径，分居在大屿山以及香港岛2座离岛，并且在1984年、1985年相继的启用。而大屿山昔日是港人的旅行度假的热点，然而大都集聚在交通便利以及沙滩众多的南大屿一带。凤凰记的走线也特意的穿越了南山林地、中部群峰、大澳水乡等地，以一条70公里的环形路径引领市民欣赏岛上比较不为人知的风景名胜。 而在路径的辟建工作则是由专责管理郊野公园的渔农处辖下的大屿山各区的管理站来主理。 小朋友，你看啊，这个香港的这个长途远足径呢，真的也是很不容易啊。其实除了刚才讲到大屿山，或者是后来呢建的这个港岛径啊，其实都非常的受欢迎哦。那有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说，好像呢一个地方啊，它是荒郊野外的感觉。但事实上，如果好好的去做一些规划，这些荒郊野外就是离城镇比较远，或者是人烟比较稀少，或者是空旷荒凉的这些郊区啊，那可能呢就可以变成景点了。像比如说花儿姐姐啊，以前住的这个三峡哦，就是在台湾的新北市的三峡，它以前也是个荒郊野外，后来呢，它好多的这个餐厅啊，好也是在那边开，让很多过路的朋友可以在那边吃啊，所以有时候荒郊野外呢，哈，它可能也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景点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支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